谈教育，聊生活，连接他人，探索自我。亲子天下 Podcast 陪伴你的每时每刻。
Hello， 各位朋友们，欢迎来收听老外聊天室，台湾最国际的主持人来了，吴凤。今天我想要聊旅游，说到旅游，一定要聊世界很美的国家，旅游的一个圣地，每年差不多5000万人去的一个国家，我猜大家已经知道了，就是我的家乡 Turkey， 土耳其。当然聊到土耳其的时候呢，我想到很多台湾人每年都去土耳其嘛。我2006年刚来台湾的时候，只有17000个台湾人去土耳其旅行，但是呢，疫情之前2019年10万个台湾人去土耳其旅行。为什么？卡帕多奇亚热气球，然后呢，圣达拉人出生的地方，还有索菲亚、伊斯坦堡，我们的安塔利亚、地中海、爱琴海、木马，还有呢，防洪花城，非常多的画面在台湾人的大脑中飘来飘去。因为台湾人真的很喜欢土耳其。我们去年哦，很可惜发生地震的时候，台湾的朋友也是不断的在帮忙土耳其，所以土耳其跟台湾中间有一个很好的友谊。所以这次呢，我想要好好的把土耳其介绍给大家。当然我们的来宾也是很认识土耳其的一位台湾人，就是我老婆 Rene。 Hello
Hello， 大家好。
哎，老婆，你算是土耳其专家吧？算吗？
应该可以算了啦，我毕竟跟你结婚都8年了嘛，快九年了。然后认识你应该差不多11年了嘛。
有。
哇，我去过土耳其应该也有10次了吧。
有没有？有，应该有，我没有算过啊。
每年回去一次嘛，除了那时候疫情，然后有一次还一年回去2次，所以应该是将近10次。
第一次我带你去土耳其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的？2011。
因为我那时候认识没多久的时候啊，吴凤邀请我去跟他一起去土耳其玩，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没有想太多，我只想说哎呀太好了，有一个在地的导游可以带我去玩。所以那时候我们应该是差不多交往3个月左右就跟你去了一趟土耳其，那时候第一次去土耳其。
是啊。哇，那个时候对土耳其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我觉得土耳其真是应该说他原本没有在我的旅游名单里，但是我听过很多人都是分享过说只要去过土耳其都没有想过说它竟然比自己想象中的更美更好玩。我当时的想法也是这样子，因为对土耳其的认识其实是非常陌生的。
有时候台湾人觉得土耳其 OK， 听说，但是有这么值得去吗？但是每一个人去之后呢，会发现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去呢？
它的 CP 值啊，绝对是前三名，去过的人都会这样回来分享。
因为说真的，看到的东西是世界级的，UNESCO 保留下来的，然后呢，世界等级的一些国际级的文化遗产。伊斯坦布是一个世界，你也知道去过，光在伊斯坦布花了2-3天的时间。当然我们说的是
两三天也不够，
当然两三天不够，但是我说现在我说的是那种一个旅行的观念。
对，因为土耳其太多地方可以玩了，
对，
而且每个地方的变化太大了。
因为通常是这样子，台湾人去土耳其的时候呢，时间是有限的，因为不可能大家都去土耳其1-2个月嘛，
因为大家工作，
对，大家都做工作，所以呢11天12天内一定要让台湾人好好玩土耳其。而且刚好呢，去年我们第一次跟台湾的一个旅行社合作，开始带台湾人去土耳其旅行。我们也是第一次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就发现了，我的妈呀，我的家乡真的太漂亮了。很多台湾的朋友来之后呢，因为呢，我在伊斯坦堡的时候也可以参加他们的团一天，跟他们一起交流，多了解，多跟他们聊天，问他们到底你们这次的玩法是什么，因为我们帮他们安排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玩法。哇塞，大家都很满意啊。所以我这次呢想到我们再来聊一下土耳其，因为呢明年，我说不是明年了，
今年
对，今年的夏天
暑假，
对，暑假我们也是想要进行一个团。这次呢我们打算是要带6团去土耳其玩。因为呢有时候会觉得搞不好6团也不够，因为台湾人很爱土耳其。
对啊，会不会大家听到的时候已经额满了？
有可能。
因为今年会比较早开始，
有可能
招生这样子。
如果还没有客满的话呢，各位朋友们赶快来报名，因为呢真的是名额有限。玩法呢，我们这次玩法也是一样，网片 最漂亮的土耳其，再加上有一个很特殊的方法，我们在台湾的历史应该是第一次要进行这件事情，是我想要让台湾人真正的融入到当地土耳其人的生活，不是观光哦，因为观光是大家都走得出来嘛，观光今年是就是已经在那边好几千年的，但是我这次呢很想要做的就是让台湾人知道一个土耳其的家庭，让台湾人知道土耳其一般人怎么过他们的日子，真正的让他们体验 local 生活。我相信很多台湾人都没有体验过，所以呢今年呢参加我们的团的人算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融入到土耳其当地生活的观光团哦。
对，详情请锁定无缝粉丝团。
对，这个是这个很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多聊一下土耳其的一些美的部分，老婆来分享给大家，因为大家现在看不到我们 也没有画面，但是你可以讲让他们有一个画面的一些宣传土耳其的话好了，来怎么宣传，因为台湾的朋友
哇、wow, 我觉得你在这块土地上你可以找到所有你梦想中的东西，包括一些历史啊、古迹啊、文化啊，然后美景啊、美食啊，然后还有一些人啊，因为土耳其人非常的热情，然后还有他有一些非常当地特色的东西，比方说他们的农产品，比方说坚果类，大家去的时候一定会吃一些坚果嘛，他农产品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土耳其这个地方其实你去一次也不够，你要去个两三次才够，
应该是。而且我们还有爱琴海啊，
对，
地中海啊，黑海啊，基本上
黑海连我都没去过。
对，你没有去过，因为土耳其太大、嗯、说实话台湾人去土耳其拍的每一张照片都会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感觉。
对，就是都是在同块土地上，但是你可以拍出每一张都是不一样的风格，我觉得这是最特别的地方。
是啊，
对，
比如说我们聊一下好了，因为我们的土耳其旅行一定会有卡帕多奇亚嘛，所以今年呢报名我们的团的朋友们也会去卡帕多奇亚热气球。你之前去过，虽然天气不好没有办法打热气球，但是已经看到了卡帕多奇亚那个地方，你觉得卡帕多奇亚是一个什么样的土地呢？
我觉得它最特别就是它的地形嘛，因为它是个石灰岩地形嘛、嗯、所以它所有的这个行程都是大自然给的。其实我之前有听过人家形容土耳其，说土耳其拥有了上天给它最好的礼物，
没有错，
对，最好的 gift 嘛，对不对？就是它有很多就是原生的一些很棒的东西，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片的一个石灰岩的地形，然后造就成它一个很特别很独特的风景。我听说之前好像是原本那些洞好像是拿来逃难的嘛。
对，以前的基督徒哦，之前在那边躲起来，因为罗马帝国的人很讨厌基督徒，那个时候他们一直在躲在那个地下，所以那些地方是因为很软，他们可以挖那些石头，挖挖挖就变成他们的房子、教堂等等，所以他们可以真正的在地下可以打造一个地下城市。所以台湾的朋友去土耳其的时候，我是说卡帕多奇亚那个地方会很惊讶，就是那个风景非常的大，大家会觉得哇塞很壮观。
对，
好美，
就你一定要住他的那个洞穴饭店。
有洞穴饭店里面真的是一个独特的一个享受，再加上打热气球，或者呢有一些其他的方法，你也知道有可能是凯翅啊、骑马这种方法，也是让这个地方变成非常的好玩。还有呢，
而且那个地方啊，说真的你随便站在任何一个角落拍出来的任何一张照片哦，你都可以变成一个网美照，
真的，
因为太美了，
太美了。
你只要确保你后面不要有太多人的话，没有问题，这拍出来就是无敌。
嗯，那个地方是卡帕多奇亚，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因为人生至少一次一定要看卡帕多奇亚，有没有？这个英文叫做 bucket list， 比如说过世就是之前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嘛
，to do list，
对 ，to do list 嘛。土耳其旅行绝对是之一。
对，搭乘热气球，我还没搭过。
对，因为天气 啊，
我上次去的时候刚好下雪。
对啊，
所以就不能搭，所以热气球其实有一些限制啊。
没有错。
所以通常一般会在那边至少待两个晚上，可以确保说你第一天如果没有搭到，你第二天还有个机会。
对，
因为还是安全考量嘛。
对、啊、
如果太热或者是下雪的时候是不能搭。
下雨也不行。
对
对，
下雨风很大。
通常是 85% 可以成功，那剩下的就是看老天爷的安排。那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帕慕克勒棉堡也很漂亮的、啊
哦、
白色的石头，
帕慕克勒超美的，它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形。对，然后那个地方也是，记得我第一次带小孩去的时候，小孩从远远的地方看到一片白白的，他就说下雪了。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他以为是下雪，因为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是觉得、哦、土耳其是没有说风景漂亮，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哦，这些风景就是好几千年以前也在 也好几千年以前的人也很喜欢这个地方。
所以你现在看的风景是好几千年的人看的风景。
对，而且呢风景旁边都是那个古城啊，比如说有可能是东罗马的国王也来过的地方。光你知道安塔利亚，因为我们的旅行里面也有安塔利亚这个地方，
地中海，
地中海嘛，
超美，
神道老人出生的地方。
其实我很喜欢一个景点，就是那个图书馆那个景点，
那个是伊菲索、
啊、对，伊菲索，伊菲索我很喜欢那个，
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嗯、也是很美，就很壮观，然后就感觉是很多土耳其人是什么形容我们的国家吗？ Open Air Museum、
哦、真的 Open Air Museum
露天博物馆、
嗯、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有其实有些台湾的朋友跟我分享说，哎，我没有那么喜欢看历史古迹，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把历史古迹想成是说是在真的那种 museum 里面的历史古迹，但是土耳其的古迹让你觉得它走在路上你就可以看到的，你就是生活在这个古迹里面，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过的地方是好几百年前千年前的人生活的地方，
对，它是真正生活的地方，不是说哎围起来我弄个 museum 你进去看，
不是不是不是。那木马也去过啊，木马你记得吗？那个
我记得，
特洛伊啊，
木马屠城记。
对啊，木马屠城记，因为
很多历史故事。
因为土耳其是这样子，罗马帝国的历史在那边，古希腊的历史在那边，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在那边，包含其他的文化的历史都在那边，所以土耳其是一个让人长知识的地方。跟着小朋友去，他们也可以学习认识世界，他们可以认识这个世界当时最繁荣的土地。我说历史上的那种东罗马谁不知道呢？古希腊谁不知道呢？很多传说发生的地方，很多故事可以发生的地方，所以在土耳其旅行是对人自己的投资，我说教育上面的投资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
我记得以前啊，我们历史啊地理读很多的时候，那时候就读到说爱琴海沿岸有很多那种小的帝国国家一直成立嘛，就是一个古文明的发源地。以前真的不懂、
啊、
以前就是看课本，可是真的到那个地方之后你才发现，你才知道说哇，原来为什么以前古文明会发生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峡湾嘛。
对啊，
对，就是一个很适合人居然后又易于防守的一个地方，我认知应该没有错。
没有错没有错，
对，然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很舒服，你夏天也可以去玩水，就是很像一个人间天堂的一个地方。
没有错，真的是人间天堂。那你觉得美食呢？我们今天说美食也很丰富，但是呢我们还没有说哪一些美食你觉得必吃的。
因为其实前阵子刚好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他要去土耳其出差，然后他特别打电话问我说哎，有什么必吃必买的啊？我觉得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可能吴凤是本身自己是土耳其人嘛，他可能觉得很平常的东西，但也许我们会觉得比较特别的，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其实必买的东西大家知道嘛，就是坚果类非常的有名。然后我之前啊去土耳其的时候我都会扛很多那个 cheese 回台湾，因为土耳其的 cheese 是非常非常丰富。哎，你有没有算过土耳其的 cheese 到底有几种啊？
我不知道，哎，100多种吧，超过吧？
我觉得超过哦。去土耳其必吃的，有时候我觉得啊，你真的想要了解当地的文化，你要从早餐开始。
嗯，
我觉得土耳其的早餐是你一定要吃的。你吃了土耳其早餐，其实你就可以算一半的土耳其餐。
对，
因为人每个人的一天的开始就从早餐开始，你大概就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真的不骗你们，而且你们要吃的是就是传统的早餐，他们传统的早餐就是一定有很多种 cheese。然后他们一定会有生菜，就是番茄，台湾叫做牛番茄，所谓牛番茄是比较大颗的，不是那种小颗的、牛番茄嘛。然后小黄瓜，真的就是牛番茄和小黄瓜就切一切这样子而已，没有沾任何东西嘛，顶多只有橄榄油嘛，它就是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说可能有小的一些面包，有一些有点类似我们的葱油饼嘛，我可以这样讲，可是它可能是有放 cheese 的、类似我们
冰品类的东西，
有点类似我们葱油饼那个。 我相信台湾人应该都很喜欢吃，然后他们一定也会有蛋，然后他们的蛋其实水煮蛋是基本的，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些炒蛋，
有肉类的还有肉类的、哦、好丰富耶。
对对对，
果酱啊，
对对对，那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果酱啊像蜂蜜，他们是非常盛产蜂蜜，他们一定也会有放很多果酱，它就是让你有很多的选择。但是你那一餐吃饱之后你就会觉得哇，就是一整天都非常有精神。然后他们会配比方说红茶，或者是说你也可以选咖啡之类的，你就觉得哎，你从这一道就是早餐大家可以了解土耳其一般的生活。
各位放心，我们的团里面都有很多很好吃的吃早餐的机会，因为饭店都提供非常丰盛的。你记得吗？当时我参加那个台湾团来土耳其的时候，伊斯坦布的那个行程，我参加他们当天，我们跟台湾的朋友一起来吃早餐的时候，大家看到那些早餐，他们说吴凤也太多了吧，因为那边有新鲜的无花果，还有其他的水
果，
很多那个面包类的 cheese， 说真的吃2个小时吃不完。
欸，我真的强力建议，哦，你们去土耳其一定要品尝它各式各样的起司，然后还有就是无花果是新鲜的，因为新鲜的无花果是，放隔天就会烂掉了，
对，要很
快，所以你一定要立刻吃，因为无花果安其实你比较老说你现在在台湾你也买得到嘛，
嗯，
对，可是如果是新鲜的就比较少可以吃得到。
那除了早上之外你还可以推荐他们吃什么呢？一些
我觉得我一定还要推荐一个东西也是一定要吃，就是沙威玛
Döner Kebab。
对，因为沙威玛在台湾的认知是出现在夜市嘛，
对，
而且觉得很便宜嘛，50块就有了，然后你可能卷起来就随便吃一次。
现在应该没有50块了哦，现在应该没有那么便宜哦，现在应该是有70-80块。
好了，可能70-80块了，不好意思，在70-80块。可是，在土耳其真的吃的那个沙威玛，很多都是打开来，它不一定会卷起来，
对，
没错吧？它打开，然后它可能还会有一个小的沙拉，然后一个汤，它就有点像一个 set 的概念。嗯，然后我觉得，如果是一般的餐厅，一套差不多200块左右吧，嗯，但是它真的就非常非常的道地，那它的肉也会比就是你在台湾吃到沙威玛的肉更多更丰富一点，嗯，然后它通常是有牛肉跟鸡肉的选择。
是啊，
对，我觉得土耳其当地的沙威玛一定也要吃，非常好吃。
哦，天哪，我们这个
光我讲完之后流口水。
下次应该是我们可以聊一个美食的主题啊，对不对？因为真的是太多美食的了。
对，那其实刚刚提到就是有人问我说，哎，去土耳其有什么必吃必买的啊？我觉得其实也或者必逛的啊，我也蛮想跟大家分享，其实土耳其的棉非常的有名，但是棉不能吃嘛，但是它就是可以做成衣服。我觉得土耳其是很特别，是它的当地的很多服饰品牌啊，其实是，造型是很好看的，然后有一些是比较平价，那但有一些是比较贵的，因为我每次去啊，我都会狂买。
是啊，
对，就是
衣服类的东西很多，
衣服类的，因为你们自己产棉嘛，
对，
所以你们自己可能就是在棉花的一个成本提供上就是比较充裕这样子。
对，
对，就是有一些当地的品牌，我觉得也是蛮推荐的。
哎，地毯呢？
哦，对对对对，啊，地毯！
哎呀，讲一下，天哪，我们今天的内容是我们的时间有限，要介绍的是一个，
还有，我们还有5分钟，
无限的娱乐耶！
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讲，你知道吗？我跟老公结婚了9年，我去土耳其快10次了，我其实很多次我都跟他要求说，我想去看土耳其真正的地毯，他从来没有带我去过，因为找不到。
尤其是特定的地方做那些事情，
对，因为他是
说不一定每个地方都有，
对，他说那个手工的，就是你当然是那种机械的，你在路上，但你在一些观光区域 你有可能可以买得到，
对，
可是他可能就是那个机器的嘛，可是手工你要特定的地方才会有。
对，
因为其实台湾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地毯可能没有那么适合放在台湾的家里，但是很多人拿来是放在墙壁上就当一个装饰，
对，艺术品，
艺术品，对，然后他们的地毯真的是我觉得也是 超经典的，尤其是手工真的是全世界找不到，
独一无二的，因为 Turkish Carpets 世界有名，世界闻名，
对，
这个也是必买的。还有你觉得还可以推荐什么？蓝眼睛也是可以必买的啊，还有呢，无花果干也必买的，
对，这些都比较基本的。
对啊，
我觉得那个必喝的我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下，那个，
Apple Tea 吗？
不是啦，你们的那个 Iran 啊，
Iran 酸奶，
酸奶那个也蛮特别的，
可以品尝一下。
那还有土耳其冰淇淋，
土耳其冰淇淋到处都可以看
到，因为很多人问我说去土耳其真的这些人会这样子一直跟你闹吗？你为了吃那个冰淇淋跟你闹吗？其实观光区会
会啊，
对，观光区会，但是你也可以去吃一般的冰淇淋啊，
也可以啊，但是他在
店里面
这样子偏来偏去的是玩法是很可爱的，因为小朋友是为了这个来去那边玩一下，
但是他们餐厅里面卖的土耳其冰淇淋，我觉得土耳其冰淇淋很值得介绍一下。土耳其冰淇淋为什么特别？
因为里面有羊奶，
对，还有它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植物，对不对？所以让它的粘稠度变高，
对，
所以它才会就是它这样玩，为什么它不会掉？它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植物，
它的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做 Salep， 它会在一座山，因为今年哦，大家已经知道了，地震发生的地方是 Marash 城市，
嗯，
其实这个冰淇淋的真正的名字叫做 Marash Ice Cream， 在 Marash Ice Cream 发源地就是那个 Marash 城市，所以呢，地方有一座山，那座山的上面有这个植物。
哦，他专门产这个植物。
对对对，所以那个冰淇淋从那个地方出来的。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呢，想要多了解的话呢，推荐给大家我之前呢曾经写的一本书《来自土耳其的邀请函》。这本书你们可以买，然后呢可以看完了之后呢，非常的了解土耳其的一个旅游的观念，我们的美食观念，然后呢风景等等，里面有非常多的照片，而且这本书我记得是他刷了3次。很大卖的一本，我让我非常骄傲的一个作品，你们也可以看完了之后呢，可以认识一下我的家乡。因为土耳其说真的，我很想要更多人认识台湾，是我的一个任务，但是呢同时我想要让更多人认识我的家乡，家乡的产品，家乡的特色文化，所以呢我们 也去年开始跟旅行社合作之后呢，想要带台湾的团去土耳其玩，然后呢，我也可以在土耳其参加台湾团一天，我也可以想要当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半的观光客没有听过的故事，让我自己亲口可以推荐，然后呢，让你们用我的方式来介绍我自己啊，相信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荣幸呢、啊。所以希望，今年的团，我相信一定是很多人会来，可以报名，报名了之后呢，我才应该会很快就可以爆满喽。丽丽，你觉得呢？
对，可能听到的时候已经爆满了。
有可能啊，有可能啊。其实呢，有可能是我们的团是客满了，大家是在网络上可以搜寻一下。不过最后，我想让老婆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玩法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玩法，观光客台湾的朋友可以看得到什么。
因为土耳其啊，它的最大的城市是伊斯坦堡，伊斯坦堡是一定是必去的，尤其是第一次去土耳其的人绝对要去，因为我第一次去土耳其的时候其实我就爱上伊斯坦堡了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嘛，它有那个博斯布鲁斯海峡，然后当然会有一些游船的一些行程，就是你在游船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就是哎，原来跨越欧亚是这种感觉，那也是唯一一个地方你可以享受这种跨越欧亚的感觉，一边是亚洲一边是欧洲。那当然主要很多的观光的古迹城市都是在欧洲嘛，
对，
但是对面的亚洲其实后来也变成类似一种豪宅的一个发展嘛，对，就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那边的一个生活，然后还有像海亚索菲亚这些教堂啊等等都非常值得，我们清真寺
啊，兰斯清真寺啊，
对，都非常值得可以去看，然后非常的特别这样。我们也会去就是安塔利亚地中海啊，品尝那边的美食啊，那边也会游船嘛，
游船，
然后那个爱琴海，爱琴海另外一个城市
伊兹密尔，
好，对，伊兹密尔它是土耳其的第几大城？第三，
应该是第三吧，
第三大城，对，那边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闹的城市，而且那边可以看到很多帅哥美女，然后还有棉堡啊，
空呀卡帕多奇亚，
刚刚提到卡帕多奇亚是一定要去的嘛。
其实我觉得是我们这次的玩法也是会让大家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回忆带回台湾，而且呢这次呢第一次我要让台湾的朋友跟着我一起体验当地的生活，这个是很多台湾的朋友之前没有体验过的，吃土耳其人吃的，然后呢看土耳其人看的，玩土耳其当地人玩的，然后可以吃一些几乎很多台湾人都没有吃过的美食饮料等等，这次是今年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亮点，我相信报名我们团的所有的朋友们会非常的满意非常的快乐。然后呢请不要忘记哦，我们的团不是一个 shopping 的团，所以呢有时候呢有很多的 shopping 在里面塞满，在 shopping， 但是我们不会让很多人在花非常多的时间，浪费太多时间在 shopping 上面。再加上呢，我们想要在土耳其国内里面也可以搭了两次飞机，可以减少一些交通上面的时间，因为土耳其非常大，如果你们要搭 bus 从 A 城市到去 B 城市，有时候呢7个小时8个小时，所以我们想要的是给大家一个舒服的旅行，很多的长知识的旅行，美食文化，还有我当然专业的导游，好的车子，最完美最用心安排的一个方法，想要让台湾的朋友玩遍了土耳其之后呢带回家最好的回忆，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梦想，想要让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发现一下我自己的家乡。更多的资讯会在我的粉丝团 Facebook 上面大家可以看，如果客满的话呢千万不要生气，因为呢我们想要慢慢做，慢慢让更多台湾的朋友知道我现在更用心的在推广我的家乡。如果客满的话呢，搞不好呢我们的下一个团也可以开9月之类的，我们还在规划当中。老婆谢谢你哦，有没有跟大家说最后的一句呢？
人生必玩土耳其，
人生必玩土耳其，
而且更欢迎就是要带父母亲一起来。
对，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因为我觉得很多父母亲就是他们都很喜欢看这种历史古迹，好好享受一下。
各位不管几岁，大家欢迎来报名，相信 我会让你们开心的玩遍我的家乡，谢谢你们。好的，今天的 podcast 节目聊了旅行，带来了很多来自土耳其的很多资讯，美好的我们的回忆，美食必买的必看的，相信台湾的朋友亲自来玩的时候会爱上土耳其。各位听我们 podcast 的朋友们，在 Apple Podcast 啊 Spotify 上面呢给我们5颗星星留言，告诉我们接下来你们想要听什么故事，我们下次见，搞不好在土耳其见哦，拜拜
拜拜。